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全球核武竞赛升温，智库呼吁要警惕新安全挑战。石破茂同川普通话，如约之七会晤聚焦关税同中东局势。国务院计划扩大旅行禁令，再增加36国。消息话，中美伦敦协议仲未解决军用稀土问题。加州反 ICE 抗议组织高层被指同中共情报网有关系。维珍尼亚州暴雨酿成山洪，5死3失踪，多地进入紧急状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16号，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最新发表的报告表示，全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正在扩充核武库，同时逐步退出军备控制协定。冷战后的核武缩减趋势正在因为全球紧张局势而画上句号，世界正迈入一个新的威胁时代。报告指出，全球紧张局势促使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北韩和以色列都计划扩充核武库。截至2025年1月，全球估计有12241枚核弹头，其中大约9614枚存放在各国的军事库存里面，可以随时动用。另外，大約有2100枚核彈頭已經部署在彈道導彈上高，處於高度作戰戒備狀態。這些核武幾乎全部都是美國或者俄羅斯擁有。報告表示，中國的核武庫增長最快，由2023年起，中國每年新增大約100枚核彈頭，到10年之後，中共可能擁有同美國或者俄羅斯一樣多的洲際彈道導彈。日本首相石破茂上星期五致电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同川普这个星期在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之七峰会举行长边会晤，进一步加深合作。两个人大约进行了20分钟的通话，就关税问题和以色列袭击伊朗一事交换意见。石破茂还特别向川普送上生日祝福，川普上星期六度过79岁的生日。日本外務省表示，石破茂首相在今次的會談重申了日本對美方關稅措施的立場，同時考慮了目前美日關稅談判的進展。兩國領導人同意加快兩國部長級磋商的步伐，達成對日本和美國雙方都有利的協議。在外交方面，川普和石破茂同意就以色列連續兩日對伊朗的攻擊保持密切溝通，咁係石破茂一個月內同川普嘅第三次通話，上一次通話係喺5月29號。呢個月較早時候，川普總統簽署咗一項公告，禁止嚟自12個國家嘅公民入境，話呢一個舉動目的係保護美國免受外國恐怖分子同埋其他國家安全因素嘅威脅。根據路透社睇到嘅一份美國國務院內部電報，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大幅擴大旅行限制規模，可能會禁止另外36個國家的公民入境美國。這份由國務卿盧比奧簽署，在星期六發給國務院內部的外交事務電報中指出，國務院已經確定了36個令人關注的國家，如果這些國家在60日之內未能夠達到既定標準和要求，國務院可能會建議全面或者部分暂停这些国家公民的入境资格。电报指出，部分国家在协助遣返本国公民方面不愿意合作，即使美国政府已经下令将这些移民驱逐出境， 还有一些国家的公民持有的美国签证超过了有效期限。国务院担心其中一些国家的国民在美国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或者从事反犹太主义以及反美活动。星期日15号，两位匿名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在伦敦达成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未能符合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一项关键出口限制领域，而这将会影响达成更全面的协议。据说北京方面还未承诺为美国军方提供战斗机和飞弹系统所需要的某些专用稀土磁铁的出口许可。在谈判中，中方谈判代表将要将解除军用稀土磁铁出口的管制和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晶片的出口限制连在一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放宽对中国人工智能晶片的出口限制绝对不会成为获取稀土供应的交换条件。两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考虑将会对中国关税最后限期由8月10号再延迟90日，显示美中短期内难以达成持久协议。一位了解伦敦谈判的知情人士认为，延期将会为川普政府争取时间。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的301条款授权，提出更多贸易主张，甚至是加征关税。一项调查发现，在加州参与组织拒绝国王抗议活动的华裔政治活动人物和中共情报网络存在广泛关联。美国媒体每日来电者新闻基金会报告说，根据公告和传单，总部位于加州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亚太裔进步联盟 AAPA 正在推动全国性抗议活动，反对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针对性执法行动。 AAPA 主席彭一宁同时亦都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牟利组织美国华人联盟 UCA 的高层管理，担任培训总监。不过来自中共政府和官方媒体的报道就显示， UCA 的很多高层管理过去都担任过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北京情报部门的成员。根据公告， AAPA 赞助和组织了6月14号在加州奥克兰举行的反对川普政府的有计划抗议活动。同一时间，洛杉矶和全国其他城市正在应付反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驱逐行动的骚乱。西维珍尼亚州北部地区上星期六14号晚因为大雨引发山洪暴发，已经造成5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然搜寻另外3名失踪者，同时当局亦都正在评估道路、桥梁、天然气管道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受损情况。官员表示，上星期六14号晚第一半个钟头内，惠灵市和俄亥俄县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就已经达到2寸半至4英寸。俄亥俄县应急事务管理主任瓦尔哥表示，事件发生得太快太迅速，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35年，我在这座城市和这个县见过大洪水，但是我就从来未见过这样的情况。类似的山洪暴发星期日下午亦都袭击了位于惠灵市和俄亥俄县以南的马里恩县，造成桥梁、道路以及部分房屋严重损毁。州长莫里西星期日晚宣布马里恩县进入紧急状态，同时调动国民警卫队支持应急行动。
伊朗今日在破晓之前以飞弹攻击以色列特拉维夫和港口城市海法，摧毁多栋住宅，令到今个礼拜出席 G7 峰会的领袖更加担心这两个宿敌之间的战火扩大为区域冲突。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国家紧急服务机构表示，伊朗最新一波攻击造成至少5人丧生，令到今个月13号以来的死亡人数增至至少18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克克比说，美国驻特拉维夫领事馆因为伊朗飞弹在附近落地产生的冲击波而受到轻微损坏。克克比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表文章表示，美方人员都未受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越南原定今个礼拜为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举行的接待行程已经取消。 根据船舶追踪机构 Marine Traffic 的信息，这一艘航舰已经在今晨驶离南海，向西前往中东地区。川普总统6月14号在华府举行阅兵仪式，庆祝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这一日适逢川普79岁生日，全美各地串联的 No King Day 亦都在同一时间举行。犹他州首府盐湖城14号晚间举行无王日大型示威活动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旁观者遭到误击中弹，送医不治。警方已经拘捕一名涉案男子，并且以谋杀罪名将他收押。洛杉矶连续多日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的活动之后，14号举办有组织的 No King's Day 示威活动，场面一片混乱。根据警方接连发出的公告警示，由于示威人群不断向警察投掷混凝土、石头、樽和商用烟花等物品，周边道路被迫封闭。警方向示威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并下达了驱逐令，过程中有警察受伤。当日傍晚，洛杉矶市警察局宣布今次集会为非法集会。川普总统礼拜日晚间发布声明，指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扩大在民主党执政城市的驱逐行动，说此举是为了实现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驱逐行动。川普在声明中点名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是主要的执法对象，说这些城市住着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川普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洛杉矶等地正出现了多宗抗议 ICE 执法的示威活动。川普政府调派国民警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这个城市，以维持秩序。但是此举遭到加州州长纽森和洛杉矶市长海伦·巴斯等民主党官员的强烈反对，并且向法院提出诉讼。这件案件已经上诉至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庭，预计礼拜二会举行听证会进行审查。同一时间，川普政府亦暂停在农场、旅馆、餐馆和肉品工厂的 ICE 突袭行动，以减轻产业的压力。总部位于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 Critical Metals Corp 已经收到美国进出口银行 EXIM 发出的贷款意向书，内容是最高达到$12,000,000的融资计划，会用于开发格陵兰的 10 Beats 稀土矿项目。这个案件如果获得批准，会成为川普政府手中对海外矿业的投资，目标之一是降低美国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根据路透社礼拜日披露的信函内容，美国进出口银行明确表示，这个贷款计划目的是支持与中国竞争的企业。这项贷款提案凸显了格陵兰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价值。川普总统今年初曾经几度表示考虑收购这座隶属于丹麦的自治岛屿，虽然这个提议多次遭到拒绝。值得注意的是 Critical Metals 的第十大股东是金融服务公司 Cantor Fitzgerald， 这家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路德尼克目前已经加入川普内阁，担任美国商务部长。礼拜日，秘鲁首都利马附近海域发生规模 6.1 级的地震，并且引发多宗山体滑坡，已知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和秘鲁国家地震中心同时指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5号上午11:35，震源深度是49公里。震中位于首都利马附近港口城市卡瓦俄西南大约30公里处。首都利马震感强烈，但是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得的规模是 5.6 级，震中是位于卡瓦俄市西南偏西23公里处的海域。秘鲁当局表示，今次地震并未引发海啸警报。南美洲国家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是地震多发的国家。美国联邦众议院众议员访团在16号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赖清德致辞的时候表示，会加强台美双向经贸合作。 他还提到优先编列特别预算，在今年令到国防预算能够达到 GDP 3%以上，希望台美安全合作能够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的伙伴关系，继续加深国防产业的交流合作。之前一日，中华民国经济部国际贸易署网站15日公布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实体管理名单更新版，将华为、中芯国际等601个涉及武抗活动实体纳管列入技术出口管制名单。国际贸易署近日召开跨部会议实体清单审查会议，基于防止武器扩散和其他国安考虑，在10日发布新增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缅甸、中国等涉及武抗活动的601个实体。
纳白日，以色列和伊朗激烈交火进入第四日，双方死伤人数都是不断增加。伊朗礼拜一凌晨向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导弹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而以色列就宣布以军已经完全获得伊朗首都德克兰领空的控制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在特尔诺夫空军基地说，以色列空军控制了德克兰的领空。他还表示，以军正打击的是政权目标，不像伊朗犯罪政权那样以平民为目标。以色列先警告德克兰市民进行撤离，然后先采取打击行动。以色列国防军礼拜一宣布，以色列空军击毙了4名伊朗高级情报官员，他们在影响伊朗战略评估以及策划针对以色列、西方和中东国家的恐怖攻击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自交火以来，以色列已经有24人死亡，而伊朗的死亡人数是224人。三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国在关税谈判中正敦促越南确保在越南组装的出口到美国的设备中减少中国技术的含量。川普总统在4月9日宣布暂停对各国征收对等关税90日，以便有时间达成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和越南展开贸易谈判，越南希望通过作出一些让步，使美国取消46%的关税。路透社礼拜一报道，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越南已经被美国要求减少对中国高科技的依赖。该人士补充说，这个是供应链重组的一部分，反过来会减少美国对中国零件的依赖。第二位知情人士说，最终目标是加快美国和中国高科技的脱钩，同时提高越南的工业能力。第三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越南一直在组织和当地企业的会议，以增加越南零件的供应。企业表现出合作的意愿，但亦警告说，他们需要时间和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一名涉嫌杀害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州议员的男子，礼拜一下午在该州法院出庭受审，并将面临谋杀罪指控。曼斯博尔特现年57岁，在礼拜日被捕。他被指控礼拜六在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霍特曼的家中开枪杀害了霍特曼及他的丈夫，还涉嫌在几英里外的另一处住宅内开枪打伤了民主党籍州参员霍夫曼及其妻子。刑事起诉书显示，博尔特被指控两项二级谋杀罪和两项二级谋杀未遂罪，其中三项指控最高可判处40年监禁。由博尔特的车以及他居住的房屋中售出的笔记本表明，他对这些袭击事件进行了精心策划，搜集了超过45名民选官员的姓名，有些还有家庭住址，其中大多数说全部是民主党人。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将这个案件定性为出于政治动机的暗杀，他表示暴力不能够成为化解政治分歧的方式。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虽然澳中关系在历经多年紧张后近期略有缓和，但澳洲民众对中共的军事意图持高度警觉。 澳洲无党派智库洛伊研究所礼拜一发布2025年最新民调报告，这份在3月3号到3月16号对2000多澳洲人进行的民调揭示，澳洲民众对北京的看法呈现拉锯态势，50%的澳洲人认为北京是澳洲的重要经济伙伴，另外有47%就视为安全威胁。不过69%的人仍然相信北京在未来20年内可能成为对澳洲的军事威胁，显示地缘安全焦虑仍然普遍存在。调查中发现，澳洲人对北京政权的信任度低迷，只有20%的澳洲人表示对北京能够负责任行事具有某种程度的信任，而对中共党魁习近平，只有16%的受访者对他在国际事务上的决策能力有信心。洛伊研究所所长傅立爱博士在报告中说，自北京2020年对澳洲实施经济胁迫之后，澳洲人对北京的信任度逐年下跌。日前由中国公司部分持股的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营运的一架货运航班，似乎改变了由中国飞往卢森堡的决定航线，转移飞往伊朗。这一事件引发外界对中共和伊朗政权之间可能存在空中桥梁的猜测。根据 Flychartr24 的航班追踪数据，礼拜日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营运的 CV9736 航班由中国河南郑州起飞，预定目的地是卢森堡，但是该飞机在土库曼斯坦上空关闭应答器，在公共雷达上消失之前突然转向伊朗领空。土库曼斯坦是伊朗的邻国，而且被认为是德克兰的亲密盟友。其他知名航班跟踪平台的数据亦都证实了该事件。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否认该飞机曾经进入伊朗领空，并针对网上越来越多的猜测发表了声明，将相关报道归咎于航班追踪平台提供的错误数据。外界猜测该航班是中共和伊朗之间秘密运输行动的一部分。礼拜一，路透社引述两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为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美国军方已经调动大量加油机到欧洲，为中东部署提供军事选择。官员还表示，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正前往中东，其中一人称这个是一次预先计划好的部署。尼米兹号可搭载5000名官兵和60多架飞机，其中包括战斗机。报道说，这些部署表明是伊朗和以色列史无前例的公开开战之际，美国正在大大加强空中军力，以应对可能持续的军事行动。航班追踪网站 ANF Systems 称，超过31架美国空军加油机在礼拜日离开美国向东飞行。 DAMI 安全情报公司的艾尼克舒腾告诉路透社，这个是一个明确的战略准备信号，无论是为了支持以色列定是为了远程作战做准备，后勤都是关键。此举表明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的紧张局势蔓延，美国正为局势迅速升级做好准备。川普总统礼拜一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并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双边会谈。川普在会后表示，双方渴望在几日内达成新的双边贸易协议，显示因关税争端而紧张的美加关系向正面转机。综合媒体报道，卡尼在致辞中首先祝川普生日快乐，并赞扬川普总统在很多领域的领导力。川普表示两位领导人将讨论贸易等议题，并指出他的高级经济官员亦出席了会议。川普对记者表示，我们理念不同，但都有优秀的构想，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几日内搞定。 川普表示，他和卡尼已经针对一份新的两国贸易协议展开初步谈判，双方正在尝试厘清底线。川普和卡尼亦都就能源合作、半导体供应链和北极安全议题交换意见，显示议程已经超越贸易范畴，预料未来几个礼拜内双方将进行更密集谈判。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全川普将签署命令，正式派美军加入以伊战争。川普拒签 G7 伊朗声明，宣布将彻底根除伊朗核危机。军中内斗猛如虎，专家透露下一个关键日期。湖南烟花厂连环爆炸一个钟头，全院大量玻璃震碎。东南亚严查洗产地，中企睇上埃及。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东战火热度不减，在伊朗屡次不签署协议之后，全川普总统嬲了，并将签署命令介入以伊战争，而且已经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战情室做好准备。据以色列14频道报道，川普总统预计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签署命令，正式派遣美军加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以色列时报16号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向德克兰发出警告，即刻撤离第三区，袭击即将到来。以色列国防军直接警告，以色列的袭击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发动。这个消息来自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维查伊·阿德雷上校，他用波斯语向平民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尊敬的公民，为了你的安全，我们恳请你即刻离开德克兰第三区的上述区域。以色列军队会在这个地区展开行动，就好像最近几日在德克兰各地展开的行动一样，袭击伊朗政权的军事基础设施。第三区并不是城市的普通部分，它是一个关键的权力区，是安全办公室、精英住宅和敏感指挥中心的所在地。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晚间8点发表文章说，川普总统已经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战情室做好准备。在这个之前，川普刚刚发出推文要德克兰撤离，并表达了愤怒。川普说，伊朗应该签署我告诉他们的协议，真是可耻，浪费生命。简单地说，伊朗不可以拥有核武器。我讲过一次又一次，所有人都应该即刻撤离德克兰。外界认为川普的忍耐已经去到极限，新一轮有美军加入的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即将开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没有停火或者和平谈判，哈梅内伊将被歼灭，德克兰政权将被推翻和取代。在话给所有居民知即刻撤离之后，将下令对德克兰进行大规模袭击。在以色列国防军警告德克兰第三区的居民即刻撤离的信息之后，一名伊朗公民在德克兰高速公路上举着一张手写的信息，写着：以色列，请瞄准阿里·哈梅内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广播公司。这张照片在网络上流传，有评论认为这个不单只是意义，更是绝望。随着导弹四处飞，政权岌岌可危，伊朗国内的一些人现在公开呼吁外部干预，政权更替是来自内部的悄悄话。在川普发帖呼吁居民撤离首都德克兰之后，无数的伊朗人展开了大逃亡。德克兰是伊朗最大的城市，有1000万人口。
前国防情报局局长弗林将军向前白宫首席策略长班农表示，美国必须令到以色列完成任务，这样美国才能够全力对付中共，这个是美国全面转向中共的前提。而一直支持伊朗的中共正面临反习派和习派的博弈越来越激烈，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时日无多。近日再有爆料说曾庆红遭到软禁，有分析认为曾庆红被软禁是反习派所为，可能他和政治老人中的主流派不合，仍然以江派残余的身份支撑习近平，所以遭到反习派软禁。另外一个可以印证习近平失势的事，是白俄罗斯官方删除了第一副总理尼古拉·斯诺普科夫透露的卢卡申科和习近平、彭丽媛和习明泽一起共进晚餐的报道。独立媒体人陈破空指出，这则新闻中共官媒并未报道，反而白俄罗斯媒体却报道了，而且被海外传媒争相解读，并且出口转内销。他认为这个肯定令到习近平觉得很不安，所以才通知白俄撤了这一则报道。白俄罗斯删除这则新闻刚好印证中国的一句古语，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这个就讲明目前的情况非常神秘诡异，实际上亦是泄露了天机，习近平的权力时日无多。外界认为伊朗政权的岌岌可危正好同中共政权的摇摇欲坠遥相呼应，尤其是伊朗人民的反应刚好同中国民间的沉默呼声相呼应。不单止是伊朗政权，中共政权正同时面临毁灭性的结局。16号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卡纳纳斯基斯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边，川普总统拒绝签署 G7 关于伊朗的声明，原因是成员国的声明只是呼吁监视伊朗的核活动，而不是要求彻底停止伊朗的铀浓缩计划。川普政府表示，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因为哈梅内伊当局从事的铀浓缩活动除了推动开发核武能力之外没有其他目的。以色列近日警告，根据情报人员的消息，伊朗不单止有计划开发核武，还准备将核武分发给伊朗在中东的各个代理人组织，这个可能会造成更加严峻的地缘危机。截至到目前，伊朗拒绝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导致核谈判陷入僵局。以色列上个礼拜五攻击伊朗，并且宣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伊朗将不会再拥有核武的能力。英国每日电讯报获悉 G7 会议结束之后，一份文件草案出台，呼吁以伊双方保护平民，并且承诺将严密监视伊朗的核设施，但这份协议未获得美国政府的认同。川普向来表示，只是监视伊朗的声明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要求不允许伊朗进行任何铀浓缩活动。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表示，我可以确认川普没有签署 G7 的声明。至于双方承诺保护平民的讲法，以伊开战以来，以色列大多数瞄准伊朗的军事和政府场所，并且提前警告平民撤离。而伊朗向特拉维夫等地的平民中心发射弹道导弹，很多平民进入避难所躲避袭击。川普在 G7 峰会上对记者表示，伊朗应该即刻谈论在核计划上做出妥协。中共内部的黑箱操作，京城坊间传出高层将领被大量清洗、内斗激烈的消息。大纪元报道引述专家分析表示，目前的官场内斗比战场重要危险。八月一号，中共建军节将是下一个关键的日期，可以看到中共党内骚动的端倪。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中共政治的不透明反而制造了自己政权的危机。之前，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和苗华先后落马。如果何卫东亦被清洗，那中共中央委员人数会从七个人下降至四人。苏子云说，目前对于中共高官来说，党内斗争比战场更加危险。 近期被整肃的军头都是由习近平提拔。他认为目前看来只有张又侠有这种能量来操刀清洗，习近平很可能变成了橡皮图章。但张又侠始终是习任命的，这种情况象征着张不会盲目接受习近平的领导，他在习近平上台这13年来积怨已久。由于大量官员遭到整肃，中共军中人事管理层已经崩塌。旅美政论家陈朴空指出，中共二十大之后，习的如意算盘是在去年三中全会之前逼退张又侠，等苗华填补位置，对内掌握军权，对外攻打台湾。甚至当时还放消息说彭丽媛是中央军委高级评审委员会的专职委员，要实际掌管军中人事大权。不过三中全会之后，情况完全变了。张又侠不单止没有被逼退，反而企稳阵脚。反过来，习近平的人马纷纷倒台。苏子云认为，中共的政工系统比指挥系统地位更高。如果政工体系的亲信都无法自保，讲明习近平掌握的枪杆子已经靠不住了。知名自媒体人唐正远表示，这一波中共军队的变故有明显的特征。第一是出现大面积被清洗，甚至是一锅熟，好像火箭军和东部战区。第二是大清洗几乎清一色都是针对习近平的亲信。第三是习近平的亲信被清洗之后，取代他们的几乎都是张又侠派系的人马。这个意味着中共军队的权力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替换和转移，意味着党魁的权力根基已经坍塌。所以现在的习近平名义上可能还是最高领导人，但实质上已经失去了对中共最高权力的掌控。陈朴空表示，今年的八一将是一个重大的节点。按照惯例，每年的八一前都会晋升一批将领，要观察有哪些上将晋升是哪个的人。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最尴尬的一个建军节。譬如说军队要喊的一些口号，什么听习主席指挥，令习主席放心，对习主席负责。今次不知怎么算了，因为习近平军权旁落。目前看不出中央军委有任何增补的迹象，中共四中全会必定是习派和反习派的一场大搏击。如果有人选补入中央军委，就可以看出哪一派占上风。中国大陆人祸灾情不断，6月16号朝早8点半，湖南常德林礼苑亭贤道镇山州一处烟花礼炮厂出现严重爆炸，黑烟和爆炸声在远处都能够感受到，附近民宅房屋玻璃被震碎，多名附近的居民因为爆炸冲击力受伤。截至目前，烟花厂内部的伤亡情况不明。当地网友发布影片指出，当地厂房在爆炸的时候升起巨大的蘑菇云，周围居民都以为是地震。厂房爆炸连续性持续一个钟头，林礼苑很多房屋玻璃因为爆炸冲击波受损。林礼苑居民在网络评论区透露说，院里边的玻璃碎到四围都是，房屋都在震动，以为地震，还可以听到燃烧的声音，好像煮饭一样。丽苑乡里边相隔30多公里都感受到门被震到格格响。到目前为止，中共当局没有透露伤亡的情况。还有住在张公庙附近的居民说，当地的房屋玻璃亦都被震碎，讲明今次伤害很严重，张公庙的大门都震倒了。一名网民评论说，林丽苑又出大事了，刚才我以为原子弹爆炸，吓我一惊，瞓喺床上准备着内衣逃生嘅，楼都震动啦。原来系烟花厂爆炸，正系上班时间，希望冇人员伤亡，希望到平安。林礼苑120嘅人员话，爆炸案导致大量人员受伤。事发之后，救护车前往伤者所在地，将佢哋分送至4家医院救治，可见人数之多。川普政府发动贸易整顿，对中国、泰国、越南等很多东南亚国家征收关税。多个国家为了避免关税，重点打击企业洗产地的行为， 导致之前搬迁到那里的中企陷入两难。多家港台传媒报道指出，在越南等国增加对洗产地行为审查之后，大量的中企看准埃及并且准备搬迁。原因是埃及目前仅被美国征收 10% 的关税，处于国际低点。不过如果埃及同样出现洗产地行为，亦可能会成为美国政策变动的目标。所以业界主张不能够对这里抱有太多的幻想。预计各国的美国关税豁免日期在今年夏季就会结束。中企将埃及作为逃生的 B 计划亦都是无奈之举。即使是这样，一些中国投资者依然预计，只要埃及保持对美贸易逆差的局面，美国对埃及征税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但在今年三月，埃及一家商业协会就宣布十项中国投资协议，总价值达到$60,000。目前为止，很多汽车零件厂由中国运营，在埃及进行作业。在开罗郊外经营五家机车零件组装厂的王平指出，现在几乎每日都有中国代表团到访，除了商人之外，还有中共官员。很多企业是因为在柬埔寨、泰国、缅甸或者老挝有厂，现在受到限制，需要一个新的寄托。目前埃及工厂的工资通常仅是每个月$100-150，不够东南亚制造商工资的一半。这个令到埃及的服装厂获得优势。根据埃及服装出口委员会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埃及成衣出口超过$10亿，年增22%。自由时报指出，由于中企大举涌入埃及，已经造成当地工业用地短缺，土地价格飙升。业内人士透露，过去六个月，埃及主要经济区的工厂租金升了1倍多。另外，中企还将过剩产能向埃及倾销，压缩所有人的利润。有假性的中国企业主说，和两年前相比，他公司的利润已经腰斩。以上就是今日的国际风云，好多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今日伊朗的央视大楼被以军炸毁，外界一片叫好声，希望下一个就是 CCTV。 与此同时，中共航班突然偏离航道转向伊朗，中伊的秘密行动被拆穿，而川普今日暴怒，立心要废了伊朗，比出了最后的时间，德克兰命悬一线。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以色列和伊朗的激烈交火已经进入到第四日，在昨日以军对伊朗首都德克兰进行了轰炸，而此伊朗海军总部和伊朗情报总部被炸。而今日16号，以色列国防军确认已经清除了伊朗4名情报单位高层。除此之外，中共和伊朗之间秘密运输行动被拆穿，同时以色列今日炸毁了伊朗的国家电视台。近日来，以色列已经清除了伊朗多名核子专家和军方的高层，而以军今日公布消息，以军利用战机袭击伊朗情报官员位于德克兰的住所，包括伊朗革命卫队情报单位负责人和他的副手在内，共有4名伊朗高层情报官员已经被定点消灭。以军指控这些官员主导伊朗针对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极端行动。在今日16号，多家媒体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摧毁了伊朗1/3的导弹发射器，并且宣称完全得到德克兰领空的控制权，还下令德克兰第三区全体居民赶快撤离，因为以色列可能会在今日对这里发动袭击。以色列公布获得制空权，感意味着伊朗只有挨打，没有还手之力。而以军将会轰炸的第三区亦都不是普通的城市地区，而是一个关键的权力区域，里面有安全办公室、精英住所和敏感指挥中心的所在地。而伊朗革命卫队亦都呼吁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居民尽快撤离，讲明两方的军用基础设施可能会受到攻击。在昨日15号，川普提到美国没有参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但是美军有可能介入这场冲突，他还敦促伊朗和以色列达成协议。不过川普亦都说，双方恐怕可能先要一决高下， 才能够达成协议。而伊朗一致指责，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和支持，以色列不可能对伊朗发动持续攻击。在今日，《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说，中东和欧洲官员表示，伊朗一直在发出紧迫信号，他们通过阿拉伯中间人向以色列和美国传递信息，只要美国不加入攻击，伊朗就愿意重返谈判台。不过，伊朗国家媒体报道说，伊朗正在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到现在为止最大规模最猛烈的导弹攻击。而昨日伊朗的导弹差点就炸到美国领事馆，今日美军的航舰尼米兹号亦都正在调去中东，而美国空军昨晚向欧洲空军基地大规模部署大约30架空中加油机，就是为了川普随时加入攻击伊朗的行动提供选择。而外界认为川普提到的介入的概念很广泛，比如协助以色列防守或者是给予武器支持，以色列非常需要钻地弹来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另外介入亦都可能是迫使双方停火，主要是以色列这边。以伊战争好复杂，伊朗如果变天，俄罗斯就失去了一个大帮手，其实对川普是有利的，但是川普亦都担心伊朗垂水挣扎乱咁嚟，出动航母等可能是以防万一局势失控。耶路撒冷邮报之前报道透露，以色列这一次对伊朗袭击行动背后可能是已经排演好的戏中戏。而现在媒体放出川普反对以色列斩首哈门内伊，一方面向伊朗传递信号，如果不谈，美军会炸毁伊朗核设施，而哈门内伊性命不保；另外一方面就讲明川普或者不想来个彻底颠覆，目的还是迫使伊朗达成协议放弃拥核。值得关注的是，在15号一架中国公司部分持股的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国际货运航班，本来航班是从中国飞去卢森堡，不过就在公共雷达上消失了，转移飞去伊朗。外界猜测这个航班是中共和伊朗之间秘密运输行动的一部分。不过中共被拆穿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在14号中共央视转载假新闻亦都被拆穿。央视报道说，总台记者从伊朗军方获悉，伊朗军方击落了以军两架 F-35 战机，拦截了十几架以军的无人机。有网友指出，这个是伊朗做的假新闻，中伊还在互相打气。而在今日16号，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在直播的时候突然遭到以色列军队的轰炸，瞬间伊朗的央视大楼火光冲天，黑烟四起。这个地区亦都是伊朗喉舌央视和他的家属居住的所在地。之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警告，伊朗宣传和煽动的喉舌即将消失。网友在 X 平台纷纷叫好，有些话上一秒还在帮人民洗脑，下一秒就夹住尾巴逃跑。这个是独裁政权下的中央电视台，期待中国版的 CCTV 亦都能够消失。很多网友认为以色列真的很聪明，令到伊朗喉舌先收声，消灭魔鬼的代言人。在昨日6月15号，海峡论坛在厦门开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按照以往的惯例会和主管台海的王沪宁会面。与此同时，台湾的反大罢免民调暴增近70万人，而这个微妙转变亦都传递出危险的信号。海峡论坛每年的6月中举办，今年罕见没有台湾的院士长、院士副首长参加。台湾陆委会之前表示，海峡论坛就是中共对台湾统战平台，禁止中央部会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建议地方政府和所属单位人员不要出席，并对马英九参加海峡论坛表示深感遗憾和不可思议。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高层近一个月来三度示警，共军攻台准备加速，美方官员以罕见的细致程度深入分析中共的军事准备，并呼吁美国和他的盟友采取果断行动，来弥补战备上的不足，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而一个星期之前，王沪宁更加是在北京闭门会议上会见了台湾的媒体高层，传达习近平的命令，要求他们拿出具体的办法，显示中共迫不及待地要加大操控台湾喉舌，替中共宣传洗脑台湾人民。另外还有一个不寻常之处，全台大罢免浪潮持续进行，目前一共有31位蓝委面临第三阶段的罢免投票。而台湾民意基金会在今日16号发表最新的民调，就显示针对罢免行动，赞成者有36%，而不赞成的人就有58%，和上个月相比，赞成罢免的数据下滑了0.8%，而反之，赞成就上升了3.5%。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对此表示，民调显示增加了近70万人反对大罢免，这个态度转变暗示罢免和反罢免双方新一轮的较劲已经开始，转为有利于反罢免阵容。而这个转变值得关注，中共对台湾的渗透策略之一就是远性侵略手段，比如通过投资、贸易优惠等方式吸引台湾企业和个人，创造经济的依赖。其次，文化和信息操控亦都是另一个关键，中共通过媒体、社交平台和文化交流传播有利于统一的话语，试图影响台湾的意识形态，例如资助亲中媒体或者是网红散布有利于大陆的观点。根据 New Talk 新闻报道，网红馆长陈之汉在15号结束了6日5夜的中国行程返回台湾的时候，马上高调要阻止大罢免。另外，中共还会渗透拉拢地方势力和关键人物，影响台湾内部决策，目的就是要通过洗脑和利诱分化台湾社会，削弱台湾抵抗意志。日前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国防拨款，其中含5亿的军事座台，而今日赖清德总统会见了美国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贝拉。赖清德表示，在今年台湾的国防预算一定要达到 GDP 3%以上。赖清德希望台美安全合作能够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和研发。与此同时，在15号台湾更新了战略性高科技货物出口实体管理名单，将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缅甸、中国大陆等601家企业列入了台湾的黑名单，其中包括华为、中芯等中资企业。而台湾政府这个举动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严格的出口管制来配合美国和盟友的战略，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围堵中共获取战略高科技晶片。外界认为这次以色列团灭伊朗可以说令到全球眼花缭乱，而台湾更加从中学会了几点，比如以色列对人对设施的情报收集工作，要明确自己要对敌人目标使用的手段是什么。而最为重要的，台湾的内部稳固比美国和盟友的军事干预更为重要。在今日6月16号，川普集团表示将会推出名为川普移动的手机服务，并计划在今年夏天稍后时候推出一款美国制造的智慧型手机，可能会同苹果和三星等公司竞争。川普移动手机服务将会转售美国三大主要无线电营运商的协议，提供每个月$47.45的计划。计划在8月推出 T1 手机，这个是一款美国制造的智慧型安卓手机，售价是$499。客户可以使用现在的手机来用新的服务，亦都可以从8月开始购买它的 T1 手机。这款手机被描述为是美国设计和制造的时尚金色智能手机，并已经开设网站接受预订。该网站详细介绍了这个设备的规格，但是没有透露制造商。该公司表示，这项的无线服务的核心47方案每个月收费是$47.45。川普在关税战中多次呼吁苹果手机转向国内生产，否则就会征收额外税款。不过目前仍然没有一家大型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在美国生产，因为他们使用的显示器、处理器和摄影机主要来自亚洲。 美国既没有好像中国、印度和越南这样先进的制造设备，也没有大量经过培训能够升任相关工作的熟练工人。所以川普的儿子喐手启动这一项业务，将会由川普的儿子负责管理。他们今天在川普大楼宣布了启动仪式。川普不单止进军美国的通讯市场，并且引领美国高科技进入军事部署。近日美国陆军预备役新成立部门，代号201分队。值得关注的是，这个部门汇集了 Meta、OpenAI 等巨头高层，这样显示着未来的战争可能不单止是肌肉和钢铁的碰撞，而比拼的可能是算法、数据和算力。今日就有四位科技精英入伍，威尔他在 OpenAI 担任首席的产品官，麦克古语亦是 OpenAI 首席的研究官，博兹沃斯他是 Meta 的首席技术官，而山加尔他是大数据和国防科技巨头帕兰提尔的技术官。这些直谷的精英一进入就是宗教军阶，每一年服役120小时，效力于为美国带来技术升级、 AI 培训和采购建议。这个不单止标志着五角大楼和直谷的深度合作，亦都预示着未来战争将会由算法和数据主导。美中伦敦贸易谈判结束之后，中共承诺加速批准非军用稀土出口许可，但是始终没有就军用稀土交换意见，这样亦都让美国寻找其他供应链，并且不惜投巨资瞄准了格陵兰的稀土。根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披露，虽然川普对伦敦会谈赞誉有加，但是实际内容显示双方在军民两用物资的管控上存在高度分歧。中共是承诺加速审批非军用的稀土出口申请，并设立绿色通道处理信任企业，但是没有承诺批准三等军用稀土出口。三在美国的主要用户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每架 F-35 战机上大约就要用23公斤的三股磁铁。中共目的是用稀土做筹码，逼美方放行 AI 晶片出口管制。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不会放宽晶片限制交换中国稀土，这个恐怕会让谈判进入僵局。而美国官员亦都正在考虑将在日内瓦达成的关税暂停限期从8月10号再延长90日。根据金融时报指出，因为中共加强了出口稀土的限制之后，欧洲多家汽车制造商近日已经面临关闭的风险。德国平治已经接洽了英国彩虹稀土，目的是锁定了2027年投产的南非稀土产能。而美国的福特汽车在5月的时候已经因为磁铁短缺暂停芝加哥一座 SUV 的工厂。如果情况恶化，部分欧洲汽车生产线恐怕会在7月中停产。不过为了不依赖中国稀土，川普瞄准了收购格陵兰，因为格陵兰有丰富的稀土资源。目前美国政府官方出口信贷机构美国进出口银行已经向关键金属勘探和开发业者公司发出意向书，打算提供贷款1亿2000万美元，帮助这间公司在格陵兰的稀土矿项目。这个可能会成为川普政府首件海外矿业的投资案。而这项稀土计划耗资2亿9000万美元，矿场将会在2026年开始初步生产。一旦全面营运，这个矿场预期每年可以生产85000公吨稀土精矿，并出产两种稀有金属。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